那感谢神让小弟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神在我身上的一个恩典。那我来到这个教会，这个接触这份信仰，就诚如刚才陈姐妹所讲的，大概也将近了15年的这个时间。那我现在目前就是在这个基隆海关上班，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啊，就坐火车到基隆。然后在火车站下车，在那个火车站前面的那个圆环，那你往左边看，你就会看到那个基隆关，那个就是我上班的一个地方。那我其实不是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然后我的家庭是一般的传统的信仰。那我家从小给我的观念就是说，哎，我们要努力的好。从小就要努力的好好的念书，那为的就是要让将来长大以后找一份好的工作。那如果你没有好好念书的话，在将来你可能工作可能不是很好，那可能就会做苦工，就像在外面那个铺马路的工人一样，他们的工作很辛苦，在很炎热的天气底下，他们在那边忍受这个酷热。然后噪音，还有他那里的灰尘也非常的多，那这样的工作是很辛苦的。然后我自己的父亲还有我的叔叔们，那他们以前念书，高中、大学的时候，他们也都是念名校，所以自然而然我是就是家中的长孙，我自然也希望就是未来我可以跟我的父亲跟我的叔叔一样这样。但是我在国小的时候，其实学业不是很好，一方面是比较爱玩，一方面也是不知道怎么样念书，所以考出来的成绩都不是很理想。所以等到我国中的时候，我父母亲就在想说，我这样的成绩就如果去到国中，只是念一般的放牛班，那很容易就学坏了，所以他们就到处去拜托人，让我可以编到比较好的班级里面。但我父母亲也会想啊，他们透过这样的关系让我到比较好的班级里面，那我的程度又没有那么好，可能在课业上会赶不上人家。所以他在那个暑假当中，因为没有暑假作业，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暑假都是玩得很开心。但是我没有，因为我父母亲已经帮我排列好，就是早上几点几分你要做什么样的功课，就一整天都排满了，就是要让我好好的 K 书，来让我的课业能够赶上我的就是未来的同班的同学。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这个暑假就是密集的这个 K 书，让我到国中的这个课业就转好很多。那我在国二跟国三的时候，我就交到一个就是女朋友，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然后心智也不是那么成熟，所以经常跟女朋友就会吃醋啦，然后吵架，甚至会冷战。那有一次我跟我女朋友就冷战到好一段时间都没有再讲话。那这一段时间呢，我的一个朋友同学就追求我那个女朋友。然后知道，我是到很后面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时候，就是因为很年轻就很生气，就觉得说这样的事情怎么没有跟我说，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去痛骂我那时候的女朋友这样子。然后因为刚有讲，就是我的班级是就是有编过的，所以我们班其实我那时候的女朋友很多都是他的亲戚，他们就知道说，我写了这封信，他们就来找我说，你怎么敢这么嚣张？就要欺负我们家的人这样。然后我记得有一天下雪的时候，那时候我骑还不错的脚踏车上学，那时候我的脚踏车就被拆到只剩下车身跟后轮，什么把手、前轮啊、椅垫全部都被拆光了，就是感觉很明显的就是有人故意要就是修理我这样，那当然我没有证据说，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干的， 但是我心里就会有一点点有阴影，所以之后念书也就是影响我念书的这个心情，没有什么样的心情来准备当时的考试。所以到高中以后，我进了一间我不是很喜欢的学校，所以我那时候心里想啊，就是我明明国中我已经很认真了，那为什么我还是就是考的不是那么理想？哎，是不是我自己本身我的天资就是不如人这样？啊，也是因为到了就是比较不喜欢的学校，所以我就变得很自暴自弃，我就不再就是没什么在念书，每天就是下课以后，我吃完饭我就去玩我的电脑，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会爬起来去玩这样。然后有几次被我妈发现，我妈会锁起来啊，但是我总是有办法，不管是这个爬这个气窗啊什么办法，我都有想办法想一些法子，一样继续半夜再玩。然后一直到要升高三的时候，那时候也要准备开始要想就是准备考试了，我才想起来，哇，我这高一高二简直就是过得就是太就是不知就是太荒废我自己的课业。所以在那时候升高三的时候，我就拼命 K 书，就想说，哇，这如果接下来再不努力的话，我恐怕大学我也考得不是很好。所以我大，因为你课业落人家一大截，我也是半夜的时间我在那边 K 书，所以整个高三的这个时间啊，我可以说是就是睡眠其实不是那么足够。然后等到高三过一段时间开始考模拟考的时候，哎，我就是努力 K 书了一段时间，有一些成效，甚至在我们班上还表现还不错。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啊，这果然是一间烂不是很好的学校，就是稍微 K 书就可以赶上别人。所以那时候有时候朋友我们会讨论一些题目，或是有些数学题目要解，我都就是口气不是很好，都像是说，哎，你们怎么这些题目都不是很会？或是我们那时候要选志愿，我都说你们怎么感觉没有什么志向的感觉。所以那时候自己心里是有点看清我这些同学，也觉得他们就是是不是不是那么用功，或是觉得自己比较自傲这样子。所以那一次有一次上物理课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说，我觉得你这下巴这边有一点点的脏东西，他说这脏东西很小，他要把我用掉。然后我就说好啊，就是你把我用掉。他就拿了一根牙签就把我这边弄掉，弄完以后回家以后啊，就是被他这个用牙签挑过的地方就慢慢肿起来，肿了就是有两三个青春痘那么大。然后所以因为很大，所以我的嘴唇就有一点歪歪的。那时候我就赶快跟我爸说，哎，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赶快带我去就是急诊这样子。然后我爸就被我吵醒以后，他就是带我去看完急诊。但急诊的医生说，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大碍，只是细菌感染而已。但是回到家以后，我就是刚开始去怀疑我那个朋友，是不是最近要考试了，他故意用什么奇怪的药剂让我嘴唇下面这边肿起来这样子。所以从我想我跟他平常的交集开始去想说，我跟班上的交集，我就开始去怀疑是不是班上有一群我平常相处的人，我不小心得罪了他们，他们要就是私底下要来欺负我们。所以那时候我会以为有几个人是跟我讲我坏话的，就算我就是高一高二跟他们很好，只要我觉得他是讲我坏话的，从此以后我就不再跟他讲话。那有一些人我觉得说，可能以前没什么交易，但是我以为他是在帮我说话的，晚上的时候我还打电话给他跟他说谢谢啊，谢谢你帮我什么的。那当然对方一定觉得莫名其妙，就是你每次讲什么这样的话做什么。但是我那时候以就是只是想说，只是他不想承认而已。所以我就从这个朋友怀疑到一群人，甚至到全班。那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啊就在上那个这个黄宗 这个西的援军。那课程的内容就是在讲说，哎，君王应该要怎么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因为我的名字也有个君字，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老师上课在骂我，所以我就是在那个这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就变得很不想去上课，因为我总觉得在班上啊，就是有其他的这个敌对我的势力这样。我就跟我妈妈说，就是我不想再去学校上课，反正就剩下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我就自己在家自修就好了，因为就是学校的同学都在私底下在欺负我。所以那时候我妈就是打电话给我在班上几个比较要好的这个朋友，然后她了解情况以后，她就觉得说，哎，我的状况就是不是那么好，她就赶紧带我去看这个精神科的这个医生。那医生问完我的情况，他就说，像我这样的情况啊，最好是住院治疗比较好，因为这样子比较好控制这个病情。那我妈妈觉得说，哎，她一个自己的小孩遇上这样的事情，不在身边就是不放心，而且她觉得说进到医院，她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进去以后要出来可能就很难的，所以她就是坚决的就不要。所以那时候医生说，那你不要的话，那比较好的方式就是我要把这个药量给加重，就是让控制的会比较好。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吃药啊，在晚餐过后我就要吃药，吃完药大概是就是吃晚饭后大概七八点的时间，就是我就会很想睡觉，我就会直接就是睡着，就是会睡到隔天早上七八点要准备上学的前阵子我才会被叫起来这样。所以这么强的药效呢，就是要控制我的想法，让我就是病情可以比较稳定，不会去想就是其他不存在的事情。所以这么强的药效虽然把我的病情控制住，但是我却不认为，哎，我在高中所经历的那些事是不正常的，也是自我自己妄想的事情。所以之后我就重考以后我就是上了这个北科大。那时候我原本想说啊，我考上了这个新的这个学校，有新的环境，那我就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因为我不认为我自己生病，所以那时候我妈都会叮咛我，哎，你什么时候要吃药，什么时间要吃药。但是我就认为说啊，我自己没有病啊，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就吃，我忘记的话我就算了，甚至有时候我就是刻意不吃。所以因为没有这药物的帮助，我慢慢的话又出现了一些状况。那刚好在大学同班又有一个同学呢，是我在高中的同学，一起在这个新的这个大学的班上。那有一次呢，我这个大学的同学他就在用客家话跟我讲话，然后讲话的内容呢，就是在骂另外一群人这样子，因为就是另外一群人可能上课很吵，他就是用客家话跟我讲，而且讲得也蛮大声。然后后来在偶然的机会底下，我就是发现另外一群人当中啊，有一个人也是客家人，所以那时候我因为没有吃药，哎，慢慢我的状况也有一些状况。那时候我就去怀疑说，哎，是不是我这个朋友跟那群人那个的朋友就是互相串通，又要来欺负我这样子。啊，也会去想说，是不是高中的同学就是不放过我，要继续的整我。那慢慢的到后面的时候，我会听到，比如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就会听到后面有声音说，就是一样有在骂我的声音。那下课的时候，我也会试着去打探听说，哎，刚才上课有人讲话吗？啊，人家也说没有啊，大家上课都很专心啊，怎么会来讲话？然后甚至在宿舍就我也都会怀疑是不是有人装监视器来监视我的一举一动。甚至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举动，就是我一直想要从我们学校走路走回苗栗。那我只要觉得说，只要我从台北走回苗栗，那或许我的朋友就会跳出来说啊，就不要再整理了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动不动就会想要从台北走回苗栗。所以精神病就像这样子，就是说，哎，就是观念跟正常的人其实就是不太一样。而且就是如果发现就是不合理的情况啊，就是自己就会想办法把它自圆其说。所以他那个就是就有点像漩涡一样，就是哎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会越来越不正常这样。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我想要从这个台北走回苗栗，那每次要走回苗栗的过程就会遇到那个河堤，就走不过去。那有一次就是上军训课的时候，我们教官就讲说，哎，如果你发现什么事情你突破不了，你就会往后退几步，搞不好就可以走得过去。所以有一天我又想走回苗栗了，那时候就一样遇到河堤，我就想到，哎，不然后退几步好了。就后退几步，我就看到有一条这个楼梯，就是可以，就是刚好就是过到对岸去。那时候我就心里就会把这件事情连结在一起，我想说是不是我教官都知道我动不动就走回苗栗，为什么他会知道呢？我就想说，哎，会不会有这个 live 直播，就是因为路上也很多人啊，是不是就是有 live 直播，就是这些路上的人都是来看好戏的。所以一般的医生认为啊，精神病要好其实不容易，因为你要发现你自己的观念哎是不正常的，所以你很多时候要吃药或是减轻药物的来控制住自己的病情。所以那个大一下学期其实我的状况已经蛮严重的，是每次这个一个礼拜的课我上完一个礼拜以后，我就很想回家，回到家以后我就不想来台北，就是就在家就是一个礼拜，然后在学校一个礼拜。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坐火车已经到了台北火车站，那时候我知道要下车，但是我却不敢下车，一直等到火车站都过了这样。后来回到宿舍都很晚了这样。因为就是在这环境当中，就是我自己的状况不是很好。那甚至有一次班游，那时候班游出去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妄想。然后甚至回来以后，在班游的时候，早上听到的声音的鸟叫声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所以那时候开始我的晚上我都已经没有办法睡着了。所以最后面我家人啊就决定说，哎，这样的情况你也没办法继续念书啊，哎，不然你就休学好了。所以休学的时候我就来学校办休学。那正常办休学就是我们要跑好几个点，去图书馆啊，然后去系里面啊，然后还要找班导来签名说，哎，我要休学。那找班导签完名，跑完所有的流程以后，那我们就在学校餐厅就准备要回家了。啊，那时候就突然我们班全班的人都来到餐厅这样子，他们都说啊，为什么你要休学就不要了？因为刚刚我班导跟他们讲说，哎，这黄伯钧要休学了，然后他们就基本上全班来到餐厅，就希望我不要休学。那时候要上车之前，我妈还跟我讲说，你看你们班的同学都很有爱心啊，都很关心你啊，怎么会有这个欺负你的状况？但是我那里时候心底只会觉得说，就是哎，这些人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所以休学在家的时候，就是我自己都觉得说，哎，我这样的人生啊，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过几天我就决定要寻短。那记得我那一天我就骑脚踏车出去，那天就是阴天，我就想要找一个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就一直骑，然后最后面到一座桥，它就是盖到正在盖的地方，然后那时候恰好它的工地的门没有关，我就偷偷溜进去，我就把脚踏车丢到一边，我就爬到桥的最前面那个地方去，我就想要跳下去，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时候我准备要跳的时候，我就心里在想说，哎，如果我跳下去，我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是像这个一般讲的这个轮回呢，还是就像科学家讲的，哎，直接就死了？啊，也会想说，哎， 父母知道以后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感受。那时候我也会去想，如果待会跳下去以后会有多痛。所以在那时候我就是准备要往下跳的时候，我也有点犹豫，我心里就想说，如果这世界上有神的话，诶，会是怎么样子？我心里就想说，诶，如果这世界上有神的话，如果他不愿意我跳下去的话，那我就跟神这个神来祈求说，请他来阻止我，就不要让我跳下去。但是我心里也想，怎么可能，就我想跳下去我就跳下去。然后正准备要跳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我的其中左脚，就是这个我的右脚突然就不能动。哎，我想要怎么奇怪，怎么不能动这样。然后我仔细一看，就是发现我当天穿的拖鞋啊，刚好卡在那个在盖的那钢筋之间这样。我就哎，怎么不能跳下去。我想说怎么刚刚好卡住，我就蹲下来去拔那个拖鞋，就用力拔，怎么拔这个拖鞋也不会动。我想说怎么可能这么巧的事情，我刚刚跟不知道的神我来呼求，诶，现在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在坐在旁边，我在想说，诶，是不是真的有神？诶，是不是我要回去？然后我也在害怕待会跳下去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原本这个工地原本没有什么人，突然就来了一个工人，他就问我说，诶，你干嘛在这里这样子？诶，如果他们施工的话怕会伤害到我。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诶，我其实只是进来随便晃一下，心情不好这样。他就跟我讲说，诶，如果你心情不好啊，你可以去找这个宗教，让宗教来帮助你这样子，但也有很多心理智商的方式。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要找宗教，我就想说，诶，不会这么巧吗？连续几次，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所以在跟这个人聊天的时候，我心里就再次跟神呼求，诶，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那求你就在我的头顶上开一个小洞，让我能够看见晴天，让我的心情好一点，也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那等到这个工人就离开，那我也一段时间我也心情比较平复，然后我就过去拔那个拖鞋，想要一拔这个拖鞋马上就拔出来。我想说不可思议，因为我刚才明明就是用尽了我的全力，怎么拔这拖鞋明明就是拔不出来，怎么这个时候拖鞋就拔出来？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位神吗？所以我就抬头看天，想不到就天在我头顶上开了好大一顶蓝天。因为苗栗是一个盆地，所以它就是四周是环山，所有的云啊都是沿着山啊绕了一整个大圈，而头顶上都是完整的都是蓝天，没有任何一片白云。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回去。在回去的时候，我心里再次跟神说，如果神你愿意的话，就求你带我到你的地方去，让我好好的来敬拜你。所以但是我也跟神说，因为我怕我的这个感觉只是一时的，我也跟神说希望我这阵子啊，如果抬头看天啊，我都可以看到我头顶上是没有云。所以那一阵子好像好长一段时间，就是只要我抬头看天空，我头顶上都是没有云的。那有一次我真的忍不住了，我妈妈带我出去运动的时候，我问我妈妈说，妈妈，我头顶上最近都没有一片云了，好奇妙的事情。我原本想要跟我妈妈说之前遇到的事情，我妈妈就跟我讲说，你不要胡思乱想，你现在头顶上就有一片云。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妙，所以之后我就一直想要寻找宗教，因为我觉得说，诶，搞不好救我的神就在这里。所以就像我们在路边啊，经常就是有看到，就是有一些这个摩门教啊，诶，他们在就是讲他们的教义，或是有其他的宗教，我都很想去尝试。但是每次很特别， 他遇到的时候，我旁边或是我有一些朋友刚好跟我在一起，他就说：“哎，你不要去啊，那可是骗人的。”一直到我就是这个休学这段期限到了，我要回来念书的时候，那其实过去我的同班同学，其实现在也可以说是我的学长。然后就是我要回去求学，就是回来念书的时候，我这些同学当然会先来关心我，然后他就说：“哎，那这一段期间呢，刚好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之前我生病的时候，他妈妈就是得到乳癌，他那时候我们就是蛮好的，有时候我会跟他聊天，疏解一下我的心情。他那时候就是他也为他妈妈乳癌就是很苦恼。”然后在我休学的这一段期间，他刚好来到这个教会来慕道，然后后来也是相信了神这样子。所以我来就是复学的时候，就是还没开学，就是报道而已。我的同学就来说，哎，就关心的时候顺便提说，哎，那个谁谁谁，在这段期间，哎，他信了这个基督教这样，他如果来找你啊，你千万不能去这样。因为你的状况不适合去那个地方，然后我听听这样子。后来我那个朋友果然来找我，我说：“哎，来来来，我们先来团契看看啊。”那时候我就一口我就答应了，因为我不敢其他同学怎么说，因为我想要知道啊，当初救我的神是在这里吗？所以我第一个礼拜来就是去团契，然后我第一个礼拜我就说：“哎，我就跟我朋友说，哎，我想买一本圣经。”我想回家自己看一下这样子，那就是这样子就开始我在这个教会这个求就是寻求这个信仰的一个过程。然后那时候就是不单只是就是来团契，有时候礼拜五礼拜六我也会到这个台北教会聚会，那有时候就是礼拜六是回礼拜五回到这个苗栗。那我也会自己到这个苗栗教会去聚会守安息日。那因为就是有这样的体验，我就想要这个寻求神。那时候在团契的时候，有个学长啊，他们也觉得应该也觉得我蛮奇怪的，因为我在团契就是我都不说话这样，然后为什么我会来？那个学长他看我常来，他就跟我说：“哎，就是如果你来这边接触信仰。”那、啊、你可以就是重点就是你要体验到神，那怎样体验到神呢？就是你要选几项，哎，你真的觉得你真的很在意的事情，然后来跟神祈求，然后祈求一段时间以后，再看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回家以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学长讲的很有道理，哎，救我的神是不是在这里？我一祷告我就会知道。所以那时候我就挑了几件事情，我觉得我要专心来祷告。那第一个就是我希望就是这个晚上我能够好好睡得着，因为过去我生病的时候其实晚上经常都睡不着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我希望能够在新的班级当中跟大家能够相处得很愉快。然后第三个，我就是希望就是这个四年的过程中我能够顺利的这个毕业。然后有一次，这个我祷告一段时间以后，有一次团契结束以后，在回家的路上，这我朋友可能也觉得说，哎，想要让我就是更加有信心这份信仰，他就跟我说，哎，不然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祷告这样子？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都没有效，干脆你的药就不要吃了，就是我们两个啊，就是你祷告我也祷告。我们专心来求神的帮助，让你的病情来好转。哎，那时候我听到，其实我不能接受，因为我之前啊，就是自己就是随便的停药，所以就让我的病情不是很稳定，又复发，而且复发一定会比之前更严重。我原本想说这一次我就不能再不吃药，但是回家祷告一段时间以后，我会想说。哎，这段祷告的时间，我的状况也蛮好的。如果救我的神真的在这里，我向他祈求，他一定有能力。所以我就决定，那天起我就不要再吃任何的药了。 所以其实我也没有跟我妈妈说，就是我不要再吃药了。反正我妈都有叮咛我说，哎，你什么时候你要去拿药啊，干嘛的？然后我都没有去拿，我就都自就是靠祷告。那等了过了这个学期结束以后，我就回到苗栗。那时候有一个朋友就是来关心我，就是在出去的时候，他就关心我说，哎，你的状况怎么样？这样子。我才想到说，哎，这段期间这个学期，虽然我没有吃药，但是我的病情就是很稳定，也没有什么样的状况。那时候我就相信，哎，虽然就是我许了三个愿望都还没到那个日期，我就相信说，哎，真正救我的神就在这里。那当然就是在这个慕道这段期间，因为就是我自己啊，之前生病，那有时候跟人家相处也不是那么容易。但很多时候我都祷告神，那希望让我能够继续坚守这个道理。那后来有一次这个学生联会，大学的时候要这个学生联会，那时候学生联会就是一去就是五天六天。那时候学姐就很热情来邀约说，哎，你来啊，来参加学联会啊。因为我们学姐也是就是慕道之后受洗的，他们觉得参加学联会对慕道者很有帮助。我那时候心里想，就对我生命的人来说啊，去这个一个礼拜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口头答应，那我之后就是也没有什么去教会，就去团契，就觉得说就是不好意思，就是去学姐也会一直问啊，但是我都有守安息。然后就是一直到这个寒假期间，因为我没有去团契啊，然后我也没有跟我同学联络，然后一直到这个学龄会的日期报道的日期接近了，那时候我就在家，我就祷告，我也没跟我，就是我就祷告跟神说啊，主耶稣啊，就是这段期间我都有就是都有守安息日啊，就是我也有祷告啊。那至于去这个学龄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太困难，那可不可以就是放我一马这样子？如果我朋友啊他忘记了，我也当作没有这件事情，我就没有去。那我才刚祷告完，这电话马上就响起来。那我接起电话，我说不会那么巧吧？我朋友就说：“哎，你准备好了吗？待会就要报道了。”那我只能回答说：“哎，都差不多了，待会我就出门了。”所以我就跟我妈说：“哎，就是我可能过几天才回来，我就包包就拎了出去。但是也很感谢神，经过这次学灵会，我就发现说，哎，信仰不是自己一个人走的，那需要就是同伴一起相助。那我也跟这个团契其中一个同龄就是很好，之后就是比较容易来追求这个信仰。那我的状况也越来越稳定这样。所以就是后来就是回想起在这个过程，就觉得很感谢神这样。其实精神病要回转，就是要正常，其实很困难一点，就是你要发现，哎，你过去的观念跟认知是错误的。但是神很奇妙，就是神一次一次，就是一起有让一些事情让我发现说啊，原来我之前的想法是错的。就像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 live 的感觉 ，live 直播。后来我再回到那个区域啊，无意间经过，我就发现原来这个地方人本来就这么多，台北市的人本来就这么多，怎么可能有什么 live 直播？然后也就是也让我想起来，我一开始我朋友就是拿一根牙签戳我的下巴，后来我在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根本就是对那件事情完全没有记忆，他讲话的内容也不像是装的，我就觉得说。只是刚刚啊，或许那个牙签是他刚才拿来剔牙，有些细菌戳到我这边，就是刚好就当然就肿起来，所以我就慢慢的一个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解开了，慢慢我也就是想法就比较正常，所以后来就是在求学，我大学四年也顺利的毕业了，后来我就是念那个这个硕士班，那我的硕士班是念这个产硕班。那产硕就是他是有跟企业一起合作，然后就是你写论文啊，写的论文就是跟这间公司做的这个 事业是有关系的。他一方面，公司有人，然后也有人帮他做一些研究，然后一方面，我们学生也可以有个保障，就是我念完硕士，我就可以直接去进去工厂这个上班。那有一段时，就是在这个念硕士的时候，那因为我们是产硕班，所以我们都要去工厂实习，所以其实我们写论文的时间就是不多。那有一次就是我跟我朋友就是聊天，我们都觉得说哇，这个时间不多，我们要把论文按时间交出来真的是很困难。那有一次我就发现，我同学怎么私底下在准备其他的考试，我说你到底要准备什么？他说我要准备那个海关的考试，就是这个国家的特考。然后我就说你不要准备那个了，我们都在这边就是念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样子，我们再怎么样也要努力把这个学业完成以后再来想那个。然后想不到搞到最后，我们班就是学业比我差的人都毕业了，就我没有毕业这样。那时候我就是我们班导就叫我过去说，你要不要继续留下来这样子，那公司那边我也讲好了，那你就留个半年以后你就可以一样顺利毕业，一样去公司。那时候我心里想说，就是有点尴尬，因为就同学也知道我是基督徒，没有荣耀神这样，然后也会想说，如果毕业的话，也是去大陆那边工作这样，要敬拜神也不那容易。因为实习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说啊，就是进出很不方便，而且礼拜六我们又上了半天班，要聚会根本就不可能。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希望神就能够帮助我。如果我那时候我就突然有个感觉，我同学之前不是要准备那个什么考试吗？不然我去考好了。那时候我就想说，也不是那么确定，我就跟神说，如果我去的话，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兆头或暗示？那时候很特别，因为那时候我们要考的科目其实不是我们学的这科目，那其中有一科专业科目就是完全没有学过。那我心里想说，要准备这个专业科目太困难了。然后我那个朋友突然有一天就是要毕业前夕，他就发现，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个这个补习班老师要教这个科目，你要不要去打电话问问看？然后我打电话过去，他就说啊，就是现在报名的人不多了，如果你要进来，还要再看看有没有其他人报名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到毕业前是我在问的时候，那个老师说，现在有，就是你进来的话，刚刚好他愿意开这个班这样子。所以我就跟老师说，那我就是回家准备我的考试这样。然后考试的其实准备期间其实很短，只有半年的时间。那时候其实我也会担心啊，因为我有看简章上面其实有写说，如果你曾经是这个精神疾病的话，你是不能来考这个试。所以那时候我就打电话到那个考试部去问啊，就是我到底考试院去问，我到底可不可以考这样。然后接电话的人可能不耐烦嘛，就说什么，你可以考啊，只要你考得上的话这样。然后我心里想说，好，那我就来试试看咯。那时候我朋友在准备的时候，他会准备，因为门槛不是那么高，大概60几分 ,64、65分就过了。所以那时候我也是用这个目标去准备。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考试考完，我最弱的一科就是英文。然后我也花英文最多的时间在里面去准备这个考试。那考完英文是最后一科，前面考完我觉得说哇，就是感谢主啊，今天准备的蛮不错的，应该会上吧这样。然后所以考英文的时候我就很松懈了。那明明是自己最弱的一科我还松懈这样。那我记得就是最后面快我有写下答案来对啊。我因为很松懈啊，就是前面简直是错的一塌糊涂。那但是因为也很那时候考试当下考英文当下，因为你也松懈了，所以写得很慢。到刚好最后几面也全部都是英文，就是也看我的能力也看不完。然后一直到最后面5题啊，我心里想说啊，根本来不及，终于打了，我就随便写。我看哪个答案顺眼我就写哪个答案这样子。就后来这个公布成绩了，那时候我还在图书馆就 K 书，那时候我 团契的学弟第一个 call 我说，哎，学长你上了这样子，然后我就哎感谢主我上了。那原本想说是这就是意料中的事情啊，但是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我就吓到了，因为这一次的录取分数啊比过去多了十几分这样子，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人来考这样，我想哎怎么七十几分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去对那个答案，因为我把那就是把考试卷留下来。然后我就发现我前面真的错得一塌糊涂，那最后面那五题啊，我乱写的，我看哪一个答案我顺眼，我选了哪五题全对，那怎么可能五题全对？然后我就再给他实际算，如果那五题啊全错的话，我就不会上。那五题里面呢，我要对两题我才会上。那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这个得胜不是在我。我们得胜是在乎神，那最后面还是神帮了我一把才让我上，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谢神，因为神就是我一生的帮助。然后当然就是后来在上班的当中啊，就是也是有很多这个神的见证，就像我现在住宿舍，那也是有根本原本就还轮不上我，那神也帮我上。那时候我去这个海关上班的第一个月啊，那时候就是新闻还有报道，那个月啊，基隆的地啊没有干过，就是整天都是下雨。但是那时候我就心里就很开心，因为我知道虽然一直都是阴天，但是我知道我头顶上的蓝天，神他一直都在。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那我把时间交给陈姐妹。